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的衔接传说，我是 Misk，
我是 Wen。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看完电影咒各种想法。
你有包尿布进去吗？
我当然没有包尿布的是你吧，你有吗？
我没有包尿布，但是我在电影开始之前我在放尿，我大概两三遍，
而且多亏
我一直觉得我快尿出来，我就一直想说赶快去尿，赶快去尿，赶快去尿。
你真的一直尿尿，想说你是频尿吗？
就是真的很紧张。
我们其实是下午看的，下午3:20，真的还好。
对所以里面其实没那么多鬼，对不对？
对，其实真的还好，我觉得蛮特别的哦。我还真的在那个时候打开了一下开关，哎、今天很好，我刚开关关起来，对对对，然后召请我的菩萨保护我。
所以大家真的想看恐怖片的人，可以参考正阳气的时候，中午12点，然后之后我们去看鬼片，
对对对
，OK
OK， 出来啊、一片明亮，舒服。对，那如果你想要享受恐怖指数极高，子时晚上11点之后去看。
哦，那一定非常可怕。
里面就是音乐季啊，或者是市集啊，
跟你的头上的、肩膀上啊，
啊
你的腰旁边都坐满人。
对啊，而且你知道灵体就是看到你们越怕，他们越开心，跟你有连结一样，仿佛你们懂他这样。
好，
我是说真的，而且也多亏了，因为问特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发了脸书啊、IG 限动啊，问大家要不要逼我去看。已经很久没看恐怖片了。
哦，对。你以前很爱看恐怖片，你后来为什么没有？
我以前超爱温子仁婴儿房那一系列，欧洲啊、美国啊、韩国、泰国，
我记得你就是很爱看
台湾的，我都看。为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开始修行以后，我这几年真的不太去电影院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觉得是你的护法不让你进去看，他潜意识就叫你不要进去看。对。因为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修行、你可能长期是比较用我们平常光去讲话、可能是在一个
清
淨对清净白光的中间、但你要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院它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比较
混浊、
那你的护法就说去那里干嘛？
哦，阻止我。
对啊，没事去那里干嘛？
对，我说真的，因为我也不是觉得说多害怕，而是就没有想要靠近。即便因为大家最近都有看朋友 IG 就说咒有多好看多好看，我真的就是意兴阑珊、
对，我其实也是啊，但是因为
但你本来就害怕、
对，我本来就害怕但我后来只是看完后我发现我比较没那么害怕了。
是因为修行吗？
也许吧，但我觉得这次会想要去看也有很大的重点是因为听到蛮多人在讨论里面的咒啊、手印啊、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次的法会一个礼拜去打坐之前，我们
要念熟这个菩萨的心咒还有他的手印，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是很熟悉的。我就觉得、那这样好像蛮有趣的，值得进去看看、
其实你那天看完没有那么害怕，你是不是因为修行了以后反而对这些多了一些了解？
我觉得就是比较了解，比较了解以后你就不会那么害怕、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敏感体质跟一个麻瓜修行中的差别。
然后还有我进去的时候、在之前我有先召集我的菩萨并且我有带着我的佛珠啦，我
给
西优先准备好了。
我看到你从包包里拿出一长串佛珠我就笑了我觉得保护很有用啦
别人看到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干嘛
然后穿的这么吵那佛珠不会也很吵
不是啊，可能会觉得我是什么邪教吧，每一次平常看恐怖片拿出佛珠，
而且你佛珠不是那种一圈的，你是三圈的，
大家知道那种
108颗
和尚在拿的那种。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些基本的电影简介。电影咒它是台湾的恐怖电影，它是最近上映的。那其实里面在讲的就是两男一女的团体，他们组成了影像团队，
那个影像团队叫做破鬼特工队里面就是一些不信神不信邪的一个团队，他们就想
说年轻人啦，
对，想要去破除迷信啊、在里面就在那边说哪有这种事，这种
他们到了一个邪教的境地，在那边就触怒了沉睡的邪灵，诅咒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就在那几年开始发生，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看了一个邪教境地里面的地道影片，于是他们都开始死亡。不过最离奇的是因为那个影像团队里面的男生，那两位男生阿东阿元也在那个当下触怒邪灵以后死亡，女生是唯一活着离开的，
因为她并没有进去。
对，她是唯一没有进去的，可是后来拿到那个影片的人 都还是死亡了，
纷纷的被诅咒。
女生在当下她其实有怀孕的，所以后来一连串就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不要受这个邪灵，她做了很多事。不过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之所以让人觉得非常恐怖，是因为它用一个沉浸式的手法。
哦，对，它里面超多互动的，比如说出现它的那个种子字，然后叫你看着它直到你记得它。
记得这个种子字怎么写？
叫你跟着它念火佛修一心煞乌梅，一直说跟着我
念，
跟着我 念，然后还教你比他的手印。
对，
很像有某程度上参与了这个邪教的感觉。
他们镜头的拍摄方式，因为是以女主角拿着摄影机做记录，所以其实在电影画面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如果有看过国外的一部电影叫《鬼入境》的话，我觉得前面有一些这样的手法。那这个是我在台湾看过一些恐怖电影比较没有出现过的，我觉得这个蛮特殊。再来就是他也拍得很好，
我觉得蛮好看的恐怖片哦。那你觉得惊吓指数几分？满分是五分，
我要给4.3分。
4.3算蛮高的哦。
嗯，还蛮高。我觉得它是兼具娱乐效果、好看的恐怖片。台湾的恐怖片里，我就给它前3吧，就真的是水准蛮高的一部台湾的恐怖片。
比如说你现在看过《中邪》嘛，然后《红衣》你看过吗？
看过。
跟这个咒，虽然不能总是要这样比啦，但是哪一个比较可怕？
真要讲的话，我觉得是中邪。
你觉得中邪比较可怕？好特别哦。我觉得咒比较可怕。
我不去讨论电影本身，我讨论是整部片我在电影里面感受到的灵体氛围。
哦，我懂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白话我帮你翻译，中邪里面鬼比较多，咒还好。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很精准。
为什么啊？
你知道，因为看咒啊，他都是女主角，几乎那个画面都是她一个人，除了到村庄那里比较可怕之外，就是那个邪教禁地，大部分就是她跟她女儿，人都很少。可是中邪因为是里面有钟馗，她出来的时候，
钟馗出巡那一段鬼很多，
很多，我觉得好可怕，我现在讲都起鸡皮疙瘩。
剪纸他们来录音的时候，其实还有腐肉鬼跟着嘛，所以其实拍那部片。
对对对，
是真的有很多灵体在附近围绕的。
对，其实据那一次我们跟中邪监制聊过，他也说他们现场都要三位法师。
Jokumbo。
对，你看到三位耶，
才可以镇得住啊。
所以不难想象现场的灵体是有多少，而且可能甚至有些是很凶的。
那你的印象中最恐怖的那一场就是钟馗出巡那一场吗？
钟馗
最多，对不对？
对，然后我印象中他有到了一棵树，那一棵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有很多很多的灵体都在，
因为他有些地方是去废墟什么的。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跟中邪监制录的那一集，里面很精彩，有很多很恐怖的故事。
对，那其实相对来说咒就没那么可怕。那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看咒？因为其实片商本来有邀请我们，但我们并没有要去看，因为我就是为了现在在这边可以大肆的好好的认真讲这部片。
你是说没有包袱的吗？
对，我原本是这样想啦，不过看完我还是会给好评，就是真的是好看的。
那如果5颗星给几颗？
恐怖片吗？如果以整个美学来讲的话，我也是给大家4.5左右啊，我觉得蛮不错，蛮不错的。
对啊，蛮高的耶。所以你看完你是觉得真的很恐怖，你有被吓到吗？
可是我想的逻辑不是恐怖恐怖，而是我是真的觉得以恐怖片来讲是一部好电影。
哦，我也是这样想。我完全认同。我们讲到这里，我一定要先跟大家简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纲，因为有很多粉丝他们是直接表示 Miss 可畏，我们不敢听，然后又说好想听，然后也说我们不敢看，那我们要听你们讲。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讨论对这部电影的想法看法简介，再来进入关于咒里面一直出现的手印还有心咒，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力量？
没错，
你看这部片到底会不会被诅咒？
对，那它里面呢有一个邪恶之神叫大黑佛母，我们手印咒聊完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对大黑佛母
他到底是不是神。
对，我们会做一些讨论，最后的最后那才是今天重头戏吧，
最恐怖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看完咒以后，
因为真的阿飘这是跟咒无关的，
对，跟咒完全无关。可是是当天看完咒，那我们去了一场法会发生的事情。
要进到那边的时候，我们会说 BB 要开始咯，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敢再听下去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了，
对嘛，就请马上关掉
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没那么恐怖，大家还是可以尝试听听看了。我们刚刚应该有差不多做了简介，那其实这部电影导演他的灵感来自真实事件
哦，对，而且这个真实事件其实我看完研究完以后是觉得跟电影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它的概念本身是来自于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是在2005年的高雄发生的，他们一家人就是突然轮流 key 档，说自己被神明附身，有三太子啊，有王母娘娘啊，有玉皇大帝，各自家人声称被这些神附身之后不停的互相残杀对方，比如说拿神主牌互殴啊，或是用点燃的香烧对方啊，互撒盐米啊，互相喂食撒尿来驱魔，
好可怕
对，直到最后面就是家里面真的有一个成员死亡，他们才突然不再 key 档、但这个事情比较像是精神妄想症吗等等之类的，
那好像是医学上医生认为嘛，对不对？
对，医生认为他们是精神异常，
嗯，
那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所谓的阿飘啊或是魔啊附身我们就不得而知，那也没有要讨论更多，只是给大家说哎、他的背景是来自于这个事件改编的，
对，这个是他的灵感。你知道我看完咒啊，它里面不是有种子字手印跟星咒吗？
对，
然后他的手印其实超好比，但我那个当下还有在看的时候我都不跟着念
我也不跟着念啊，
因为女主角就是在电影画面正中间教大家怎么比，我根本就不敢比，
但我觉得其实他那个催眠效果是蛮强的，所以应该是有蛮多人潜意识不自觉跟着念、
一定的啊，而且一定有人跟着比，
蛮特别的，就是他在念的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在念我的本尊地藏菩萨咒，
欸，我也是念我的，
他在那边佛佛修义，我就嗯哈哈，为什么会死，我跟他杠了，我跟你讲，因为我真的那当下有一种很怕自己的意识被入侵的感觉，
我也是，
因为他那个催眠感太强了，
那个真的蛮厉害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敢念或不敢比，
就是其实潜意识在那个时候我也是相信了这个咒有它的力量啊，
这倒是真的，
因为心咒跟手印是真的有力量的哦，
没错。但幸好呢，这部电影里面的咒跟手印都是虚构的。
对，那到底什么是咒跟手印跟种子字，我们先介绍一下。
种子字呢，就是如果大家看咒里面有出现一个你看不懂的符号，那个符号呢
在海报上面正中间那个，
啊，对对对，那个其实就是种子字，种子字等同于菩萨的 logo
哦，
你每一个菩萨都有自己的 logo，
它的象征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 logo 你就知道它是哪一位菩萨，对，那它的心咒呢，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嘛，心咒你一直念一直念，这个就是它的通关密语。手印的话大概有点像是他的电话号码吧，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找到这个菩萨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对，
跟他的通关密语，我们噔噔噔噔噔，欸，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菩萨，
对对，你打通了，你先把电话打去，打去了之后，欸，电话接起来请说出他的通关密语，
芝麻开门
对对对，你讲了才有办法，
欸，之外得住啊，欸，
对对对对，
我们互相是就有可能达到相应，
对，也就是跟他接通连结，让他认识到你。你要想，我们常常说啊，众生这么多，菩萨他们很忙的，因为要去解决那么多我们这些一凡人的烦恼，那你要如何让他注意到你呢？因为大家都在排队，
你至少要先有他的 LINE 嘛，先有他的电话嘛你都没有你怎么有办法连接菩萨，
对嘛，啊，有了
之后，但这只是基本门槛而已，并不是说你有就一定可以哦，
当然你还要付出一番努力，你光念他的心咒在日常养成这个习惯，
你就想象一下你就是有他的 LINE 了，你可以找到他了，可是一堆人传 LINE 给他，他还是不一定每个都会读、读了也不一定每个都会回，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
但至少你是有了这个手印这个咒这个种子字之后，你先初步的得到了一个跟他连接的方式，找到他的方式，
没错。所以为什么种子字手印心咒在这部电影里面一直强调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电影里面跟大黑佛母连接的很关键的资讯。
对，那其实每一个菩萨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手印心咒，都有，对不对？
当然啊，因为用人比喻的话，每一个人长相不一样，你每个人就会有自己的 logo 代表，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电话
哦，
对，所以当然所有菩萨就没有办法用统一一个啊，
有多少个菩萨，多少个神佛，就有多少个心咒，多少个手印。
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最重要的两题，因为这两个题是大家看完以后很多人在讨论的事情，并且一直问我们。第一个，这部片到底有没有恶意？第二个，你跟着比他的手印念他的咒，你会不会被诅咒？
我先回答第一题啦，我认为是没有恶意的。我先以我自身完全感受来讲，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享受一部非常好看的恐怖电影，在
享受被吓的感觉。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除了在那个邪教禁地我感受得到一些灵体的氛围之外，其余的我都没有觉得那么的恐怖。我说的那个恐怖是灵体带给我的恐怖，而不是电影本身的气氛。
哦，懂，就是没有那么多鬼啊。
对对对对，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回应，是因为这是有比较的嘛。比方说我过去看了其他电影，像中邪来讲好了，我光是看预告我被里面的场景就吓得要死，
因为里面的鬼太多了。
欸，我真的看完一直发抖。欸，我就说我不要看了，我不要看，不敢看。所以我到现在讲到完自己鸡皮疙瘩。
好，那这个是灵体的部分嘛？那恶意的部分呢？恶意我们可以去讲邪恶的意念，邪恶的念头。
我觉得这个比较恰当。
这个东西，这部片有没有邪恶的念头？
这部片我认为也没有邪恶的念头。我有的时候光是看一些文章的介绍，那个恶的意念我们都会不太舒服。
哦，所以其实如果有注入邪恶意念，不一定是要恐怖的影像或是音效，其实你看文字你有时候可能都可以感觉到。
对，
其实那就是一个意念，
对
不
对？
对
对对，所以才会一直说为什么意念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修心之所以难，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阻挡你的心要怎么去思考很多事情，包括邪恶的念头。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部片第一个问题，这部片我们觉得并没有恶意，也没有所谓邪恶的念头。
对。
好，那第二题，你如果跟着比跟着念，到底会不会被诅咒？
当然不会啊。
是因为这个手印跟咒是虚构的吗？
一部分是这个，再来是因为我看完了认为并没有恶意本身，你就可以理解导演他真的是站在一个纯然的创作，只是他选择的创作题材是恐怖片。这些心咒还有手印被创造出来，怎么可能你因为比了就被诅咒？
因为他其实没有意念。
对。
那这样子假设，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
嗯，
如果我身为一个创作者，我其实是有法力的，然后我其实也有那个恶意创造了一个心咒，那这样你们会被诅咒吗？
你是说他本身是一个创作者，但是他还要带有恶意，然后想要让大家被诅咒？
有可能啊，他如果其实是一个有法力且有恶意的人，他只是透过创作方式的话，
他有法力有恶力基本上就是有力量的。
嗯，
可是再来哦，还有一个问题，那他就等于是要把这个恶意传播出去，传播出去就要有接收者嘛，那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者是否相信。
如果他是有法力跟又有恶意的人发明这个咒跟这个手印的话，其实这个咒跟这个手印本身是有能量的，
对，
是有力量的。
对对对。
可是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把它当成笑话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还好。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在乎它，这件事情就不被成立。也就是有点像是你球丢出去要有人接嘛，没人接那这个游戏就玩不起来。
那如果我相信了呢？
如果你相信的话，那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接球的人，那你们的这个力量就会扩大。
可能邪教就像这样慢慢被养出来
的。
对，
其实是被人给养出来。你就想象嘛，我们之前很常跟大家分享，所有的神神职是因为有需求，天界就开始派了神来这个职位去担任，然后照顾这么多的信众。那一样啊，相对的邪教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为你有需求，所以是被人给崇拜出来的，等同于我们利用自己的贪喂养了一个邪灵出来。
懂。所以其实如果有人创造这个东西，即便他一开始是虚构，可是他有法力，然后后面的人不断的相信膜拜，相信膜拜，
对对对对对，
这个等式就成立了，它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邪教，它就有可能会有恶意。
但先决条件就是创造的人他本身要有一定的法力，因为他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力，这个力量被出来他也镇压不住。
那有这个力量的话，我们会被诅咒吗？
我们不会被诅咒。诅咒还有一点是它是针对性的。
哦，有点类似下蛊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下蛊的话我可以一对一一对多， 有点类似像诅咒的概念一样，所以你今天没有被针对，你就不会被诅咒。
所以诅咒其实是没办法散播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电影里面若男他说要把诅咒给散播出去，请大家帮分担这个诅咒，
他这个观念本身是错的啦，因为诅咒不能被散播。
对，其实这个是错的。所以大家看完的时候原本很担心，哎，我刚刚在电影里跟着比手印，我跟着念心咒，我会不会也被诅咒，其实是完全不会的。
对，我们刚刚有细细的去解说各种可能性之下才会，但其实以这个电影条件来讲的话是完全不会，而且诅咒是不可能被散播，诅咒有针对性。那怎么样化解那个诅咒？
如果今天真的被诅咒的话，第一件事情去找你的老大，所谓的老大就是如果你有信仰，你就去找你的本尊，请他帮忙，
找一个厉害的师父啦，不一定是找你的本尊，找一个厉害，
对对对，找一个厉害的师父帮你化解这个诅咒。
那里面他去找那个阿青师其实是算是对的方法，对不对？
其实方法是对的，只是说他可能没有照阿青师给的指示，
或是阿
星
师其实不够厉害，
也有可能
他镇压不了那个邪灵。
对对对，力量不够强大，因为邪灵通常你可以想象他是被多少信众的贪念给喂养的嘛，
越喂越大，越喂
越大。对，那他那一定是非常强大的。那如果你不是等量级超高的法师，其实要去处理这个都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找师父，或是师父不够厉害的话，还有办法可以化解吗？
你就让时间去化掉啊，比方说你的诅咒就是这一年，你就是这一年成果。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变成诅咒要发生它就自动化解了啦。
其实就是因为诅咒一定是有实现的嘛，就跟下蛊一样，这个都是你去求的，你去求的它不可能是永远。不过我也蛮想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你去做诅咒对方的这件事情，你去求他被诅咒，求的人他未来还是得还的，
你一定要拿什么东西去还，对不 对？不然怎么可能那个人可以被你诅咒？
哦，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可以乱诅咒别人？没有这件事，
早晚都得还啊。
对，
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
我帮前面做一个总结，我们说了种子字手印心咒很重要，
有力量。
对，是有力量。所以为什么女主角她要一直比手印跟念心咒，并且叫我们跟着做，
她要我们跟那个大黑佛母产生连结，对不对？
对。
片子里面是不是有一段在邪教那个村庄里面，一堆人在那边比那个手印，然后一直火佛修一，那个地方很恐怖的那个地方。以这个逻辑来讲，他们其实真的是在招请神明吗？
其实是，其实你比手印还有念心咒这个仪式本身就是在招请神明，而每一个教派不一样，他们这一次招请的神明不同。那电影咒里面他们在招请的就是电影里面设定的邪恶之神，就是大黑佛母。
但是如果以一个正教来讲的话，你如果今天是要招请阿弥陀佛，其实你也是透过这个手印跟咒这个方式去跟阿弥陀佛连接嘛。
而且不是只有佛教才有手印心咒，道教啊、基督教啊，其实不同的宗教他们都有自己的手印、自己的心咒，
只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道教好像是像中国字，就是中字的。
对，
那基督教的话也许就是所谓的阿门之类的。
对，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手势。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手印心咒种子字，希望大家能够有很清楚的理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继续。我们今天录这一集好紧张哦，
因为要给的资讯量一样太多了，
真的好多。大家刚上一段不知道有没有笑话，你刚刚是假笑吗？
没有，我真的在笑啊。
你感觉很疲累。对，我们这一集资讯量很多，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真的理解种子字、星咒、手印他们分别代表意义，
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力量，虚构有没有力量，会不会被诅咒，这些东西 不希望造成误会啦。
如果我看完电影里面就教你怎么比他的手印嘛，教你怎么念他的行走，如果你是带着一些很嬉闹的念头然后对朋友比，你觉得是有真的会让对方觉得很衰之类的吗？
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如果你会觉得很衰的话，那等于你也相信了这些东西嘛，这电影本身它这东西是虚构的，所以其实你不相信就没事。
那我要讲一个重点哦，不相信本身真的没事，可是如果你今天里面故事阿东阿元那个影像团队叫什么
破鬼特工队，
对，那两个男生他们其实尤其是其中一个他抱着非常不敬，对，他抱着非常不敬的态度在里面拍摄的过程
毁坏佛像什么的，
对对，然后也是很洗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啦，你可以想象我今天到了别人家我要去拍摄你，我还对你做各种不敬，就像踢馆一样嘛。
哦，
对啊，你是不是进来之后还在那边不礼貌，那你当然会被踢走啊。
不信本身没有关系，可是你不信也不能去踢馆去对神明做不敬的动作，
没错，
不然你得出歹机。
对，这就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你要懂得尊重，我不相信你，我不喜欢你，但我不要去毁谤你，我不要去伤害你，我不要让你觉得不舒服。
但我有个疑问哦，如果我们现在是为了拍片，我们创造一个假的神明，然后我们去毁坏这个神明，这样可以吗？
为了创作本身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还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说的尊重，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哎，你一定要去跟菩萨讲一声，即便他是被虚构出来的，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你要跟天界打个招呼吧。
啊，不是啊，可是你这是神明是虚构的，虚构个神明还要基本礼貌，你如果是去毁坏真实存在的神明的佛像，我就可以理解。
好啦，我觉得那是我个人啦，其实如果你站在纯创作的角度应该是不需要的，只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了信仰，我可能就会跟我的老大禀报一声，因为我不想要对神明感受到不敬的感觉。
小心一点啊，
对
不对？对，
小心一点。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因为你刚刚讲那个例子是电影咒里面他直接去做了一个佛像，然后在里面做身体的毁坏，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打招呼。可是你如果是做其他没有那么大动作的，我觉得这可能还好，但佛像本身被毁坏真
是很重的罪，
对对对，那这个罪既然这么重，你即便今天是为了创作的话，我自己啦我还是会觉得打个招呼有点礼貌，但如果你没有做也没关系，重点还是你的心嘛，你的意念本身为了创作而做那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为了创作为了教化是还好，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带有恶意去做毁坏的话，那绝对是超级重的罪，
超重，
那个就是无间地狱，我们上一集讲的，你这个就直接到无间地狱了啦。
对，就请听我们上一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部片，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大黑佛母，我们都知道它虚构了，在片子里面你觉得大黑佛母它是神吗？
我觉得大黑佛母不是神，逻辑很简单啊，就我对神菩萨的了解，光是在天界，你看你，我们常常讲啊，就有人是偷了蟠桃就被贬到人间，你如果是神的话，你怎么可能有能力被贪给喂养并且去伤害任何人呢？
其实等于是忤逆他的人他就直接杀对方嘛，
对，
所以他其实是杀了很多人类的。那就我们的理解，其实神不可能去杀人类，因为网络上有一个文章就是里面有讲到说他大黑佛母到底是不是所谓的邪恶这件事情，他的角度是说因人而异，也就是你如果是被他保护的人，你就会觉得他是好的，因为他保护
你
而去杀害别人，可是如果你是站在他对立面，你当然觉得他是不好的，他有这个角度。
其实他这个角度应该这样讲，在其他事件上哦，也许是对的，可是对于今天被讨论的对象是神的话，我们真的就不认同，
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是神他不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人而去杀神，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对，我有注意到他里面又一直写鬼神鬼神，
他说鬼神跟家神好像用这两个字，
对，那他也提到鬼神家神他们很中性且智慧好像跟人类又不太一样，他们需要被我们给予很多爱。
那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那他所谓的鬼神跟我们讲的神就是不一样，其实讲白一点那是什么，那就是灵，那就是鬼。
对，我自己
的解读，如果这样的话就成立，
对对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黑佛母就不是神，他可能是所谓的
或者是妖啊，或者是阿修
魔啊等等，就是灵力很高很高的灵体，
他就不是神，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其实就
是这样，不是正道的。那个文章是就是罗卓人谦，他是一个宗教工作者，然后他在上面关于咒好像有写两三篇文章吧，那有些东西他探讨很深，那也蛮有意思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关于手印星座，这个其实反而是这部电影很多人讨论的，你知道连我好朋友就我们的朋友啦强尼，他们看完也是比了手印给我们，
没有一定会啊，因为那是一个直觉的连接啊，他在里面他一直不断的重复叫你跟着比，你一定会记得，你真的是被迫那个音效然后那个压力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真的会比出来。
我觉得基本上这部电影非常的成功，因为就是让大家出了电影院都还会记得首映，也会记得行走。
其实这两天晚上我一直想说抵抗不要去记得那个咒，可是我都一直活佛修真的很可怕、啊、
真假的
真的
好，不过大家就算看完了记得都没有关系啦，不用担心，一你没有怀抱恶意嘛，再来就是这部电影本身它也没有真的可以散播诅咒、对，那既然诅咒本身没办法被散播，其实大家就算想到这些或比给同学朋友看
无妨，
对对对，只是说也要把握一个原则，你不要随便去踢馆别人啦，今天大家聊聊没关系，你不要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做很多不敬的行为，你不要去今天去
不要变成阿元跟
阿
东，
对，你不要傻傻哎、欸，今天大家跑去什么废墟拍照玩就说哎、欸，我看那个电影之后我在这边比，千万不要，
对，不管对象是鬼或是是神，他们都有他们的力量，所以你就是都不要做。哎、欸，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大黑佛母伤害人类有杀人之类的嘛，那我们当然就是自动把它列为邪教、可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是邪教？
我认为邪教其实很简单，因为所有的人不管去做任何事都是利己嘛，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你除了利己之外你为了利己而伤害他人，比方说像、很多人他今天去求佛求神，他们是我刚刚讲利己的意思，就是我的家人平安，我希望求我的事业顺利，这个叫利己。可是你不会为了求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而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但在、
因为里面若男其实为了保护他的小孩，他其实就是伤害跟间接害了很多人嘛，
对，因为他明明知道诅咒传播出去大家会死，我是说电影本身的设定，他还是这么做，并且他在最后还去伤害里面的小女孩，只为了保护他的女儿，对，那这件事情本身他就是不对的。那一个正派的教义他怎么会教你这么做呢？其实对于佛菩萨他们是完全不会让你们做这件事，
不会鼓励你去伤害他人，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并没有所谓邪恶的神，
没有所谓的恶意之神，
对对对，
是被人类喂养的，
对对，所有的定义教育什么其实都是人决定出来的、刚刚也说啦，所以之所以他们会做出让你认为邪恶的事情是因为人类的贪嗔痴造就的。那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说。
什么？
我们那天看完咒啊、
以下 BB 防雷线后面是恐怖的哦。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就听到这里就好。
拜拜
但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听下去，搞不好这才是今天最轻松的地方，
没有是最恐怖的地方。
好，没有，因为前面我们真的很严肃的在讲这些事情，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观念给理清跟理解，
因为我们既然要讨论其实就必须也是要保持严肃讨论啦，我们也没有吊儿郎当在想这些事情，
对对对，
因为其实咒跟手印是真的有力量的。
好，那我们那天呢看完刚好晚上的时候也要去法会打坐，
我们是要去户外烟供施食、
对，什么叫烟供施食呢？也就是做一场法会给那边的孤魂野鬼，
嗯，那边的好兄弟，
对，那让他们可以吃饭，
算是做一个好事啊，做一些功德。
对对对，但我们其实每一次如果去魔法班做烟供施食都非常的好玩。
那是你觉得，我就觉得非常害怕
因为都是
我开车的那沿路就是抱着一个胆战心惊的心情。
我们其实每一次都是去公墓啦，
或是一些很恐怖的地方
但那这次去公墓的时候在沿路上山的过程，因为我们那一台车有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在上山的过程大家原本都很开心哦，聊天，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每个人都安静，我后来一句话都不讲，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好想要，欸，我可以先走吗？
不行不行。对，因为我其实在车上都没有跟大家讲，我这是事后才去问我的老师。我们在，
就是，问学长。
对，问学长。我们在这沿路其实开始要进入公墓的它的区域的时候，上山的路上沿路我看到了两个灵体，但是是女生，也就是女鬼啦。
你说你在上山的路上，在路边看到两个女鬼？
对，因为那个是山路嘛，那山路其实很窄，我坐的方向，我是坐在副驾，山路蜿蜒的时候，右手边全部都是大树，那刚好你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站在那边。
我可以问一下，她是完整的一个人的
样子？完整的一个人。
那你怎么知道她是鬼？
很特别，我看到的两个都是穿着白衣，全身白衣，而且就是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有八台车嘛，看着我们的车这样子经过。
为什么会穿全身白衣？为什么真的就是都是穿全身白衣啊？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
会不会是没有啊？
没有衣服吧？
对，会不会是因为没有烧衣服给他啊？因为他是孤魂野鬼嘛。
对。
而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往生的话，通常我们会把他喜欢的衣服放在里面给他嘛。
对对对。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因为像第一集我们去冲绳的时候，我看到灵体他还穿牛仔裤白 T 嘛。
对，会不会就是一种我们自己猜想的可能？
我觉得是哦。
哇，好可怕，
我想全身起鸡皮疙瘩。我要继续讲下去吗？
好，你把故事讲完。
好，先看到了第一个，我就非常冷静，我又想说怎么可能，你知道，不可能。接着快要到公墓目的地的时候，一个转弯，又一个女鬼站在那边大树下，那棵树非常大。你知道我做了一个很白目的事情？
什么？打招呼？
因为不要乱讲。因为那个女鬼，我一看我就直觉知道她是上吊，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回应你。我真的看到跟收到，就是她是上吊自杀的女鬼，她站在那个大树下。我接着做了超级白目的事情，我直接把头往上看，看那个大树，那上面有一条绳子，哎，
你是
挂在那个树上，
实体的？
对对对，实体，而且很粗很大的白绳。
Fuck！
你知道后来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又再看了一下，那个绳子是真的在。
那女鬼还在吗？
不在了，
她真的是站在那个树上面上吊的，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对，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好可怕。我刚刚前面都没有这样觉得这么害怕，我现在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怕她不知道讲什么。
我们就上山路上，从第一个看完，因为看了第二个，我就想说，我跟你讲，我其实在那个当下看到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害怕。我那个当下其实非常冷静，因为我很喜欢直觉式的否认我看到的影像。
嗯，
对，所以我那个当下没有害怕感，我就觉得不是真的。我们接着到公墓，真的实地所有人坐下，我们做完这个法会之后，我只想要知道他们还在不在。所以下山的时候，我又在一模一样的位置看了一下，其实沿路我就很专注看还有没有再看到，但是他们都消失了，只是那条绳子是确实存在。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回到岛场，我就问了学长，我就跟学长讲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没跟他说我看到自杀的女鬼，我只说我看到了两个女生。学长就说，哦，总共有三个，你看到第一个是喝农药死掉，你看到第二个上吊自杀的，还有第三个，但你没有看到。他就这样跟我讲，
我鸡皮疙瘩起来，好可怕。
我其实有点吓到，因为我其实还没有讲嘛，
因为学长也有看到啦。
对，然后我就说，那学长我为什么会看到？因为我原本去跟他讲这件事情是想告诉他我看的是不是错的，我其实是想要让自己安心，
就是再度验证自己。
对对对对，我想说如果连学长都没有看到，那一定是我的幻觉。结果我还没有，
谁会有这么清楚的幻觉？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真正的绳子。
我就想说一定是幻觉啊，你知道我就是超不相信。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绳子这件事情，学长就直接讲了。我就说对，因为我觉得他是上吊自杀。我问学长说为什么我会看到，学长跟我说因为他在等别人来帮忙。我知道，
哦，
我那个当下超级害怕。
可是他后来消失啊，为什么？
我就问学长说，但后来他消失了。学长说因为我们做完这个法会了，
哦，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
对，因为我们做完了这个功德给他们，所以 其实现场还有更多的灵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很多灵体围着我们，想说这群人类在干嘛。对，那学长就说，哦，你看到都是对的，那的确他们就是在等待有人来照顾他们，
来给他们一些东西，不管是吃的啊，或是一些功德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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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是一些钱啊等等。
对，那我们做完了之后，有些他们当然还是待在那，但是就自然没有再让我看到，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他们要的了，所以他就不会跟着你走。我讲到了这里，我现在全身都觉得好冷。
好可怕。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吗？
我觉得今天讲到这里最后应该是最恐怖。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很恐怖，请在 IG 留言。我现在蛮喜欢大家回应，我觉得好有趣哦，
因为知道大家的想法啦。
对啊，就跟大家蛮有互动感的。如果觉得哪一部分比较恐怖，或者是有什么好奇的，欢迎就跟我们，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提出，我们能尽量解答的我们还是会解答。
对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咯。节目的最后，谢谢我的菩萨。
不是，好，这一集我要帮 Misk 感谢。
对不起，
因为他忘了带小抄。节目的最后，
我就是金鱼脑啊。
节目的最后，谢谢。我也忘记。节目的最后，谢谢节目企划我本人 Misk 还有 Wen
节目顾问
妙觉堂学长学姐，我的菩萨。
谢谢大家听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欢迎要五星评论给我们，
五星五星。
对，我们真的很开心，每次都有看哦。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讯息。
那如果想看咒的人可以去看，因为真的蛮推荐的，是一部好看的恐怖片。
对，好看的恐怖片。如果惊吓指数很高或不高，也欢迎在我们的 IG 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大家拜拜。